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和新学员一起学法中实修提高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一年多来，我有幸和几位刚得法又不识字的新学员一起学法。这几位新学员是我老家的，年龄最小的虚岁60岁，我怕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怎么对待，我每过一段时间回到老家一次，和他们一起学法交流。第一部分，在和亲戚同修的矛盾中实修提高自己。有一位亲戚同修听法有几年了，几年前他上中学的儿子身患严重的疾病，历经几年寻医问药，烧香拜佛皆无效，全家人极度痛苦又无路可走时，他走入大法中来。他修炼不久，他儿子连专家也看不好的顽疾消失了，恢复健康，大法超常的法力震撼了刚刚得法的他。但亲戚同修是后族家庭，家庭矛盾很尖锐，家庭成员关系也很复杂，他自己在痛苦中挣扎了很多年，思想业力非常大。每次我和他见面后，都要花很多时间听他讲述他丈夫家其他成员的不是，然后我才有机会和他讲大法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几年下来，我真的听了几百遍了，我的心性受到了严重干扰，很苦恼。时间到了2024年下半年，在一次集体学法时，他又见缝插针讲他家其他人的不是，我不愿听而阻止了他，没有让他说出来，他非常不高兴地走了。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也没有找自己。后来因为别的事情，在人心的作用下，我不注意，又一次伤到了他，这下招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强力抵触我的同时，开始恨我，不停地在其他学员那儿讲我的不是，讲得很难听。还有一个同修告诉我，他说情愿不修炼，也不受我这种气，也不来参加集体学法了。一开始我在向外看的心理作用下认为是他的不是，我也曾经想过他不来学就算了，带他太累，浪费我的时间，还干扰我。后来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很认真地查找自己，发现自己不对头，认为是他的不对，这不是指责埋怨别人在向外看吗？细找，我还有很明显的认为他心性太低，太常人，而看不上他的心，嫌弃他的心，对他不善，不慈悲的心。再往下找，我内心深处还有认为他对他丈夫前妻生的小孩不好，而认为他不好的人心，还有嫉恶如仇的人心。所以2025年农历新年前去他家时，在人心的作用下，不自觉地在他丈夫面前说了他前妻生的小孩可怜。当时说完这话就后悔，意识到不对，但没有及时纠正，结果加深了他们夫妻二人的矛盾，无意中起到了挑拨离间、煽动仇恨的作用。我还找到了烦他喋喋不休的人心等等。带着这么多人心，亲戚同修自然就认为我对他不好了，而转为恨我。以前一直说我对他太好了，我为他家付出的太多了。找出这些后，我归正自己，心里想着他由于性格上过于强势，和婆家人造成了难以解开的死结，今生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幸，也是太可怜了。我同情他的不幸，而不是烦他、嫌弃他喋喋不休了。 我的心的容量扩大了，同时向她道歉，在她丈夫面前说前妻小孩可怜是不注意讲的，并向她丈夫做了解释。亲戚同修后来就不在其他新学员那儿讲我的不是了，真是一场不小的风波。我又继续找，发现自己不是很注意修口，又议论人的心，在家里有时遇到点事也会喋喋不休。随着我不断的归正，大家的状态都在发生改变，我深切体会到了向内找的重要。带好这些新学员是我的责任，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我主动和其他学员一起到他家学法，他也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提高。第二部分，大量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后发生的变化。2024年9月30日，师父的《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经文发表后，开始我自己单独看了约三遍，根本没有什么印象。后来和新学员在一起学法时，由于新学员每天自己安排时间听师父的讲法，有空再听听易师恩和一些交流文章，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就带他们重点学习师父的新经文，特别是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等近两年的新经文，帮助他们理解师父正法，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由于路途较远，我去了之后一般要住一个晚上，非常希望他们约好时间一起来，这样统一学法，统一交流，觉得可以节省时间。可他们偏偏因为各种原因很难在一个时间里统一，有些晚上方便，有的白天有空，虽然我觉得有点烦，没办法，来一个也陪着学，来两个也陪着学并交流。不知不觉，师父的《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和《为什么会有人类》等近两年所有的新经文，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已经学了好几十遍了。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明白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心的容量越来越大，提升很明显。这种变化是我在后来找到根本的执着后，在那一层次上放下这个根本执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帮助我去掉几十年的顽固的坚冰一样的怨恨心和其他执着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记得一次给同修留言，我感慨地说，我最近有所悟道。回想一下，如果不是师父安排我去老家和这些新学员学法，我不可能将这些近两年的新经文在不长时间里全部学了几十遍，也就达不到提升很明显这种状态。那时的我长期被根本执着困扰着，被坚冰一样的怨恨心困扰着而苦恼，苦苦地修着，难以突破。起初我觉得是在带新学员学法，其实他们确确实实是在帮助我提高。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学法悟道让我根本改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6日。记得小时候去娱乐场玩一种游戏叫打地鼠，是在游戏台面的数十个孔洞中无规则的快速的从孔中窜出小地鼠，并急速缩回，在窜出缩回的空档中，游戏者能够快速把地鼠拍下，记得一分，拍下去越多得分越高。近几年在修炼群体中，我常常有这种打地鼠的感觉，比如亲人同修的一些不符合法的言行，我总想制止，一些不足给我带来的麻烦，我总忍不住想指责，就像是淘气的小地鼠稍一冒头，我就想急速把他们打下去，不要来影响我。这种状态时间长了，一遇到矛盾，不是守不住心性，
就是想逃避躲开。近日学法中，师父的一句法震撼了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反过来讲，在这个难度中能做好，那不是威德吗？师尊的教诲以往也经常学到，可是这次在这个难度中，这句法当时真的把我震到了，一下子转变了我多年修炼中难以逾越的观念。以前的抱怨、不满、不公，对别人明显不足的看不上，别人的所言所行对我保持修炼人状态的干扰的向外找，我种种放不下，说白了不都是怪别人给自己的修炼徒增难度吗？没有向内找，认识到这个难度不正是在成就生命吗？以往过不去的关难，不正是没有正确认识修炼吗？反观自己，以往都把精力放在排除避开难度上了，我为什么不把注意力精力放在自己能做好上呢？再进一步，我以往的做好大多是有条件的，得是舒适的环境下做好，没有难度的，我满意的情况下做好，那是修吗？那我自身有什么改变呢？在我不变的基础上做好，那就像师父讲的就是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还是他们的山，还是他们的水，还是他们的神，还是他们的状态，因为他们就是那样成就的，他们不想改变，他们想改变的是使那些表面形式变好，就像不纯净的衣服给它洗净，但是还是那件旧衣服，就说这个意思，但这形容不准确，只能这样说，他只想在原有的什么都不失去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仔细的安排，巧妙地溜过这一劫，那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他们要的，我一开始就否定了他们，不然的话，他们虽然不是想毁了这一切，但是却会毁了这一切。原来就是利思维中那种自认为的巧妙安排，自认为的聪明，是生命真正的自毁。思想中那种总想通过改动，总想通过周密安排逃避难度的思维方式，正是旧宇宙生命坏灭时期的表现。这种强大的自我是修炼路上的巨大障碍。通过学法，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明慧网近期交流关于建立群组乱法的问题，那不也是自认为自己的想法周密完美，甚至同样兴奋地认为这才符合自身的修炼状态，得到了好处，自认为的对同修大有帮助，这些明显的偏颇却让当事者迷而不醒。还有困扰修炼者的怨恨心、不满、不公、妒忌、瞧不起的心，都是基于私我的观念。我以往就有一个向外找的错误思维，你看你非得这么做，你要那么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你看你总那样，这毛病你总不改，要不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了？你看你这执着心也太强烈的太离谱，搞得我这儿心也这么难清净。哎，写出来都觉得可笑，可是不转变观念，就觉得自己的小算盘在理，人的理，其实是搞错了修炼的方向，用想尽办法降低难度的方式，以达到顺利通关，这是不会被正法所承认的。记得有一次听明慧广播，同修文章中一句话特别入耳，大意是，师父怎么安排怎么是。是啊，我们的分分秒秒都是师尊安排的，我们唯有要想的就是怎么达到标准，做好。现阶段的一点个人体会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不正的念头在法上破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30日。我们在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时，有时候头脑中会冒出一些不正的念头，这时我们不要让它溜走，不管它，不在意它。相反，我们一定要抓住它，分清这不是自己的想法，在法上破除它，这样它就干扰不了我们的正念。我和同修配合做一个项目，我负责送。以前是我与 A 同修一起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这次他没时间让我自己去，因我只去了两次，还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认识路。为了不耽误同修救度众生，我还是答应了。我去之前想了一下我要做的这件事情，这时一个不好的念头打进我脑中，我现在记不起来具体是什么了。我马上想，这不是我的想法，我是去做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我身边有天龙八部护法，还有师父的法身在我身边，谁敢？我这样一想，那个不好的念头就消失了。一上路，我脑中就显现走这条路的一些关键信息。一路上我非常顺利，发着正念，半个小时就到达了，比我们两人一起去还要快。回来后我学法，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腹不压正。我突然悟到腹不压正的一层含义，哦，腹的不能压正的。我不断地重复这句法，理解着这句法，腹的真的不能压正的，这是宇宙的理啊。我们的念一正，邪的就不存在了。是啊，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还真是这样，那个邪念一出来，我马上抓住它，在法中用正念破除它，它就不存在了。说到正念，现在我知道了，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法，最好的法，最高的法。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有着助师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就应该是堂堂正正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堂堂正正的，正念非常强，邪恶岂敢靠近。以上是我在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奇得法神迹多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1997年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居住的小区，妻子开始修炼，我因工作家事太忙，想过段时间忙完再练。一神奇得法，一天夜里妻子去客厅练功，她怕影响我休息，把房间门关上，门外就是客厅，她出去了，我仍在床上躺着，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平躺着轻飘飘的，非常美妙的飘了起来，直飘到客厅，在客厅转一圈又飘回来，原姿不变的又回到床上，我感到是师父叫我尽快修炼，转念又责问自己，师父这么管你，你怎么就不会说句感谢师父的话呢？这么一想，我就又飘到了客厅，没见师父，看到有个像电视机一样的东西，意识到看师父教功和讲法录像要用电视机，便说了句谢谢师父，就又飘回床上。这神奇的一幕让我惊奇又兴奋，永生难忘。从此我圆归大法，兼修大法的心谁也动摇不了。那年我才48岁，
但身体已开始衰老，双脚小脚趾甲都退化没了，成了一个坑。修炼大法七天长出新指甲，所有的病魔都不辞而别。困扰我多年的胃寒、消化不良、颈椎病、肩周炎等很难治的病很快都不翼而飞了。我无病一身轻，精力充沛，走路生风。熟悉我的人都给我开玩笑，说我改头换面，焕然一新，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上来就要求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确实是这样，师父教给我的是宇宙大法，所以我急速的提高，飞快的转变，让常人都感到我在不可思议的变化。二，车损，人却毫发未损。我的命是大法给的，大法遭到了迫害，我自然就像保护我的母亲一样去捍卫大法。1999年720以后，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我就像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在被迫害中开始讲真相救众生。我买了电脑、打印机，做资料，自作自发，走街串巷，高楼、平房、农村、山区等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那时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一辆退休多年的旧自行车，哪都响，慢慢也有了灵性，不用打气，不用上油，骑上特别轻，上路就像有人推一样，都说这旧车怎么这么好骑，真是神了。我意识到是神灵在起作用，师父就在我身边。后来我换上了电动车，一天去资料点，来回约有20里，回来时前轮左右摆动很厉害，车把不稳，我想可能是车架中轴螺帽有点松了，没在意。有个2米多深的陡坡，只能手握刹车把车滑下去，下去后转弯向前过个木板桥，桥下是条河，上河堤往前不远有个农贸市场，我想到里边买点东西，之后撑将车停在路边。在抬起后撑时，后轮咚一声落地了，车叉从根部断了。我当时吃了一惊，怎么会这样？很后怕，要是发生在行进中，后果不堪设想。说来也怪，骑了那么远，路上跑那么快，下陡坡过板桥都没坏，离家不远了，在路边停着竟成这样了。我将车弄到修车部，老板说，把车骑成这样，人还不摔个鼻青脸肿、面目皆非的。可是我毫发未损，也只有我们修炼的人才能得到师父的这样慈悲保护，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三，修打印机，节省资源。在常人中，我是和人打交道的，似乎和机器没有缘分。可是修炼了，要救人了，我需要和电脑、打印机打交道，尤其是打印机，时间长了就有一个损坏的问题，或者出点小毛病，一概的淘汰也是浪费大法的资源。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时期，有多少大法弟子家里有打印机呀？都在彻夜不眠地做着三件事啊。有多少打印机因疲劳而不得不退休，可是又有多少人能腾出手来修理它呀？因此修理打印机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项目。当时我已经在做安装新唐人电视这个项目了，大部分同修的家里已经安上了新唐人电视，可是修理打印机这个项目却很少人触及。我没有摸过机器，但我想做，师父就给了我智慧。2011年我就在同修的建议下选定了这个项目，开始由专业的同修拿来一台旧打印机，拆机讲解内部结构和怎么修，再把它组装起来。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打印机再拆装，边学边修边提高。那时专业同修那里存有不少带故障的打印机，我们选一部分拉走，租了一所房子在里面修，把里面的部件擦干净，坏了就从另一台机器上拆一个换上，修好了就试用， 试用满意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样竟然修好了好几台，我们把他们送给一位老年同修，老同修用他们在农村建立了好几个资料点，一下解决了当地资料短缺的问题。这样这些搁置退休的打印机经过修理又重新回到大法弟子的手中，伴随同修做着三件事，从单张、小册子、大册子、不干胶粘贴到大法书籍，样样做得出色，重新茁壮地绽放出珍贵美丽救人的奇花。这些年来，这些机器仍在发挥着救人的作用，为救度当地的众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地的同修们对这些再生的生命也都特别珍惜。十几年来，我们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修理后的打印机用起来照样得心应手，所以后来很多大法弟子打印机坏了都选择修理而不是淘汰，包括周边县地区的同修都是通过信箱联系我们，我们就去修，这样我们地区在打印机这个问题上节约了一笔资源。在修理过程中也有很多技术难题，有天地行同修这个强大后盾，还有同修中高手来帮忙，难题也就都化解了。四，念头转，化险为夷。不管是修打印机也好，或者是安装新唐人电视也好，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安全平稳地走在救度众生的大道上。同修与我联系，我们要求全部采用站内信箱，为了安全，我们绝不使用手机。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就是到处跑，不管路多远我们都在所不惜，因为这项目必须要跑出去做，有时都要跑很远的路，一般都是我们收到信后很快就行动。同修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走到哪里只是工作，只说和我们工作有关的话，其他的事情一概不介入，其他的话一概不说，严格修口，遇到各种困难也是给自己提高心性的机会。有一年冬天，我们去较远的农村安装天线，约好当地同修到村口接，我们按时到达，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同修来，后来同修家人来了，未到跟前就喊，你们干什么的，赶快走，不走我就去举报了。哎，我们长时间站在那等着，寒冷中却等了个危险信号，真有点不是滋味。转念一想，难呀，有这样的家人，同修还想按新唐人把家人救了。同修啊，你有多难呀。这念头一出，那点怨气早已无影无踪了。我们高兴地往回返，这么大一块怨恨心师父给拿掉了，这趟没白来呀。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们做的项目本身就是邪恶虎视眈眈盯的目标，安全对我们来说是头等大事，所以在外边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为对方着想，遇到多么危险的事情我们都能找自己，因此都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结语，不知修过多少打印机，也不知安过多少新唐人电视，我们从中学了技术，长了见识，得到了提高，救度众生。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越走路越宽，近几年明显感到世人在变。有个同修过去到他家，丈夫拉着脸跟他打招呼都不理我们，现在他看见我们老远就高兴地说，他正在看笑谈风云呢。去另一同修家安新唐人电视，男主人是个公安警察，他说，安吧，没有人来这捣乱。我感到很欣慰，众生在得救。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摒弃常人观念，静随心转。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我是生在大法修炼人家庭中的大法小弟子，父母均是同修，现已成长为青年。在此分享几个正念取人心后环境即有转变的例子，以及在我身上发生和看到的一些奇迹。我在初中升高中时，学法练功比较抓紧，讲真相也没有什么人心杂念，见到哪个同学有机会就讲，考学的心也不重，很顺利地考上了本市最好的高中。而在高中升大学时，讲真相的人心加重，也想考个好大学，结果适得其反，成绩比平时成绩低了几十分。上大学后，我也曾迷于常人网络中，手机、社交等等，只是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在心性方面缺乏严格要求，做三件事频率越来越低，也更像是完成任务。从前我经常梦到坐火车去往某地，从开始的正常乘坐，到买了前面车厢的票，却坐在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需要小跑着才能勉强赶上车。直到有一天，我梦到自己没有赶上火车，我打开手机，发现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假的，真实的时间早已过了发车时间。那界面是常人买火车票的界面，却赫然有一个后悔按钮。我点击它，显示了一个我没见到的界面，上面每一块都布满了人间的事、名利情，灯红酒绿，无所不有。我在梦里就意识到了，是这些常人间的事耽误了我坐车，耽误了我回家。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直到哭醒。那种强烈的悔意久久未能散去。我原本认为，由于自己没做好，导致一些生命无法获救，是我应承受的。但这个梦让我意识到，不是的。等到跟师父回家的那天真正来临，那种悔意超过一切，几乎将人撕碎，不是一句我认错就能解决的，绝对超过了一切借口。从那以后，我不敢怠慢，严格要求自己。第一部分，一念转变，病人生理指标转变。我是一名医生，曾经处于一个特殊环境中，为看管起来的所谓病人维持很多生理指标，使其处于正常范围，比如血压、血糖、体温等，需要24小时待命，也限制我的出入自由。那里的工作人员全是警察。有一个病人刚进来时，各种指标都非常危险，他本身也常有病态，经常半夜叫我去给他治疗，有时一夜叫我两三次。我睡不好也担心他的病情，按常人的理，这人随时有生命危险，一旦发生，第一责任人是我，这都使我压力重大，焦躁不安。有次他又半夜叫醒我，我按下想发火的心，突然想到，这对吗？这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吗？我在焦虑暴躁，我应该是慈悲祥和的呀。一念到此，我立刻开始发正念，清除我的人心。 在发正念过程中，我慢慢想到，这里限制我人身自由，给我压力，使我烦躁。有到处都是警察，和监狱有什么区别呢？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变相的针对我的迫害。我立即立掌清除这迫害。我认识到，我不应该被一个常人的生理指标牵着鼻子走。假如这个地方就是针对我的迫害，也就说明这个镜像就是为我设置的，是为去我的执着心来的。此地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的状态下，这个地方应该是我说了算，是围着我转的。我怎么能因此学不好法，练不好功呢？我开始摒弃常人观念，所谓的起夜好几次会精神不好，大量的学法练功。这之后，那个病人的血压从200多降至160，恢复至可控范围。在此之前，我用了各种常人药物和方法都没有使他的血压可控，并且此后他半夜也没有再叫我一次，直到此项工作结束。意识到这是迫害，端正学法心态，摒弃常人观念后，境随心转，奇迹发生。第二部分，观念转变，不要自愈。我看不上我的顶头上司，认为他贪婪又谄媚，德不配位。一次，我的一只眼皮肿了老高，又红又肿，眼皮整个盖住了眼睛，睁不开眼。我就肿着一只眼，睁着一只眼工作。我一开始不悟，只觉得无所谓，学着学法练功会慢慢好的。可常人都在看着，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才想让他快点消下去。我的领导主动跟我讲，让我去眼科。我第一次挂了号。去眼科的路上，只觉得双腿莫名发沉，如有千斤。到门口还有一段距离时，我坐下大口喘着气。我知道这次绝对不能进去，因为我此时想的是，要不就看看怎么回事。我仍是人心，我想了想就把号退了，回家加紧学法练功。第二天眼睛好转一点，我的心境也变化了一点。我领导找我说，让我去看了眼科之后开个诊断证明，他给我批假，让我回去休息。我忽然转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一个人管理很大一个部门，不能随便给我假期啊，需要诊断证明。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以前居然在看不起一个常人，瞧不起不就是妒忌吗？像申公豹认为姜子牙德不配位那样。我这次挂了号，很轻松的就到了诊室，因为我心里知道我不是来看病的，我只是为了拿个证明，方便领导批假。开了药，开了证明，我也拿了药，都给领导看了，他给了我假期，让我休息，并且没有给我算请假，也就是不扣工资。回家后，我正念清除我的妒忌心，加强学法练功，药也一直没有拿出来过，两三天后自愈了。后来我意识到，眼皮肿得老高，挡住了眼睛，不就是在点化我看不见吗？看不见别人的优点，常人的难处，只去看缺点，这怎么能生出慈悲心呢？第三部分，修去执着，调动工作。我在读《红银六》时，发现师父多次提到现代观念，而我曾经以为现代观念就是进化论、无神论这两个，认为自己没有，从没想过自己也有很多现代观念。但其实我因为现在常人网络中许久，对一些现代观念深信不疑。比如我拿多少钱就干多少活，绝不加班，除非有加班费等等，为此我颇吃了一番苦头。在这些观念强烈之前，我还没有怎么加班，在浏览常人网络，认为他们很有道理后，反而让我加了很多的班。那段时间我连着上了21天班。加班的那些天每天都很痛苦，而我仍然不悟，觉得自己没错，就应该多劳多得。领导安排加班就是不对。后来随着学法，慢慢意识到这是我的利益心，不想做事的心， 包括刚提到对领导的妒忌心、争斗心，我就去这些心。21天后，突然调我到另一个区工作了，连领导都换了。在那之前，我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种解决方法的。在人中用人的理想办法跟他斗，但师父安排的神的路，用人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后来也有几次小事证明，只要我修取执着，放下人心，师父都会用我绝对想不到的方法帮我渡过难关。因为本来就是假象，是那个病人的指标，可以是200，也可以是160，都是为了去我的心来的。念头一变化，相即刻就变。第四部分，看到神迹和同修共勉。我看到过两次神迹，在这里讲出和同修共勉，共同感受大法的神奇。一次是我在亲戚家过年，年前人们都很忙，我就在一起聊天。我看到了我平时学法的时间了，就一个人独自去了一个空屋子，关上门，盘好腿，打开书，念了几句话。突然眼前可以看到我身处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坐的位置也是金色的台子，天上两侧有天女散花，耳边似有音乐。我的眼前一圈一圈的和尚穿着袈裟，盘着腿，双手合十，非常虔诚地听我念法。画面持续了两三秒，慢慢褪去，整个过程殊胜美好。画面消失后，我久久不能言语，立即跪谢师父洪恩浩荡，让弟子看到神迹，鼓励弟子学法精进。第二次是在观看完神韵新年晚会后，回到我的房间，正在想以后如何更加精进的修炼，突然窗户方向开始显现，景色末端是一片金碧辉煌的殿宇，师父并未显现，但我却能感受到师父在注视着我，我瞬间眼泪涌出，叩谢师父。师父让我感受到了一瞬间神的美好，处于那样一种境界中的生命的美好，鼓励我修炼，那种感觉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大致地感受到在那时。我感到修炼一点也不难，放下人心一点也不难。此外，还有我的家人同修用相机拍摄过真相横幅上像雪花一样的法轮等等神迹，相信同修们或多或少都看到或感受到过修炼中的神迹，大法的神奇。现将一些个人体会与看到的神迹写出，希望与各位同修共勉，我们都抓紧时间精进不停，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美好源自于修炼了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日。我是1999年720之前在父母同修的引领下得法的。我开始修炼是因看到了太多发生在父母同修和自己身上的神奇事，通过学习转法轮，我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和衡量好坏的标准。后来在反复学习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做人的目的和作为修炼人的标准，以及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虽然修炼上磕磕绊绊，我却总能感受到师尊的慈悲看护和点悟。一，一家人得法经过。母亲修炼大法前身体一直不好，心脏病、高血压、风湿病等多种病症一直折磨着她。记忆中家里有抽屉的地方几乎都塞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药。小时候经常会看到母亲在外面晕倒后被人背回家， 父亲也锻炼得可以迅速而娴熟地给母亲做急救，并且他经常告诫我和哥哥们不能惹妈妈生气。医院的病危通知书已经给母亲下过三次了，医院没办法治好母亲的病了。恰逢当时气功热，父亲只要一听说哪种功法能治病，就马上带着母亲一起去学练。因为我是家里老小，父母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们练着我就在旁边看着。后来听师父讲法时，有关气功方面的内容我都能听明白。母亲先后练了三种气功，但是都没能把母亲的病治好。直到我19岁那年，父母开始学练了法轮功，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母亲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是拉肚子，但是母亲说她并不觉得难受，就看她一趟趟地跑厕所。后来没多久，停经很长时间的母亲又来了例假，她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迅速地康复，连说话声音也变洪亮了。母亲当时见了人就说这功法神奇，一层筒子楼里就数他嗓门大。从那以后，我家里再也看不到一粒药了。厂里人看到母亲的变化，都跑来家里找父母学功。于是父亲买了录音机，每天晚上家门口都会聚集很多人一起练功。但那时我一直也没走入修炼，就觉得是老年人祛病健身，我年纪轻轻的，练功跟我好像没啥关系。直到很偶然的一天，母亲在床上打坐，我就在她身边躺着，觉得很踏实，竟然睡着了。等她打完坐，我也醒了，觉得这一觉睡得别提多香了。随即我就向爸妈询问法轮功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法轮功有五套练功动作，还有一本修炼心法的书《转法轮》。出于好奇心，我当时就跟着父亲比划着练了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练功的感受果真跟父亲说的一样，大冬天的练佛展千手时，虽然是站着原地不动的，但是竟然全身发热。看母亲枕边放着的转法轮，我不由得拿起来翻看了一下目录，这一看立刻就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家里当时只有一本书，就跟母亲要求先拿走看看。回到自己房间后就开始阅读宝书，一晚上的时间根本停不下来，如饥似渴的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我从小到大所有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读完转法轮后全都明白了，我心中只剩下难以克制的激动和喜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母亲的房间，跟母亲表达这本书的珍贵，催促母亲也赶快看。由于当时悟性不好，我没有练动功，只是没事就喜欢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即便是这样，有一天在听讲法的时候，似睡非睡地看到一个小法轮由远及近旋转着飘进了自己的身体里。又过了两年，我们全家搬到了离公园很近的房子里，看到父母天天一大早带着录音机去公园练功，从不间断，我一个年轻人怎么连老人都不如？我开始克服安逸心，早上跟父母一起去公园练功。第一次练功双盘了十多分钟，这十多分钟师父就让我体验到了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转法轮。开始练功后，我由于饮食不规律引起的胃病不知不觉地好了，之前一到阴雨天就犯病，生的、凉的、辣的、酸的、硬的、不好消化的食物一律不敢吃，吃了就犯病， 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胃好像很久没有疼过了，就约上同事一起胆胆突突地去吃了一次擀面皮，吃完后居然没事。哈，这感觉太棒了，以后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胃病全好了，再也没有什么忌讳了，好开心啊。从此我更加知道了大法的神奇和珍贵，学法、练功、修心性，沐浴在法中。之前那个心胸狭隘的我不见了，从此每天都是朝气蓬勃、乐呵呵的。二，做好人，不随波逐流。1999年720邪党迫害法轮功，单位部门经理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我告诉部门经理，电视上宣传的都是假的。我跟部门经理讲了我们全家因修炼大法受益的情况，这么好的叫人向善的功法，我可不能放弃。部门经理怕担责任，把我修炼大法的事上报给了总经理。总经理每周都会把我们基层写的工作日志收走看一下，别人写的都很敷衍，不想让总经理知道太多我们的工作情况，有问题也藏着掖着。我按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认认真真地把一天工作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会总结出不足和改进计划。所以总经理经常会在部门经理会上点名表扬我工作日志写得好。得知我修炼法轮功后，总经理找我谈了一次话，我同样跟他讲了电视上宣传的污蔑法轮功的那些都是造假宣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以及我们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总经理说他母亲也信佛，说佛在心中，让我把佛放在心里就行了。我告诉他，佛在心中说的是要向自己的内心去修，修佛就要修心性，做好人不做坏事。总经理没再说什么，只是让我注意安全。后来听说总经理给相关部门开会时，要求不要把我的名字上报给上级主管单位，把我保护了下来。单位改制后，可以选择继续任职或者失业补偿，我选择了失业补偿。到了新公司后，我在综合管理部做行政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是管理办公用品。每月征询各部门办公用品申领计划后，汇总提报给总部行政部，次月以旧换新发放给需要的员工们。听同事们说，之前的行政每月向总部申请了办公用品后都拿回家了，员工们去找他领用的时候总说没有，大伙打趣说他家都可以开超市了，现在办公用品终于能正常申领了。过年时，公司会给各部门划拨外联费用，由部门经理同行两人共同给政府职能负责人送红包礼金。总管部经理让我跟他一起去，去之前把礼金克扣了一部分，说要跟我一起分了。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能贪占不是自己的东西，占了便宜是会损得的，并给他讲了修炼大法的美好和大法被污蔑的真相。部门经理说，你如果不要的话，我也不好意思拿了。这事之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公司行政岗位上尽可能地替别人着想，按法的要求修起私心。后来听说，在总部人事部门对我进行360度暗访考评时，上下级及评级都给我打了最高分。后来我经历了人生中的各种变故，过程中时而精进，时而伴随着各种干扰和考验，混同于常人。但是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有大法的指引， 心中一直有个声音，我要做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分分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